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二十七集。
显然，曾国藩的说法是在唱高调，字里行间很官方，却有理有据，让朝廷甚至是有远见卓识者对地方政治产生憎恨，为民间疾苦叫冤。为了表达一种更真挚的情感，也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曾国藩向朝廷提出自己的建议，称皇上身于外省，延斥督府务私，所以更张之。世人看了难免对国家产生爱莫能助的感觉，只能将希望放在朝廷改革上。就当时情况而论，此为非常不为善之举。曾国藩如此分析，具有浓烈的官气，但有一点可以证明，那就是曾国藩血液里流淌着爱民思想，一生爱民，政务恤民，强国人民等精神，让他在后来办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一样高举爱民大旗，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仰、尊重和支持。湘军打仗中，曾国藩最显著的与之不同之处，就是以爱民为第一要义。爱民被湘军上下推到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最高位置。在家书中，曾国藩常常要求其家人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无论何情，都以爱民为念念不忘之头等大事，否则一切将功败垂成，枉然若失。尤其是对曾国荃，他严格要求其一心一意，行军打仗可放在战略上，爱民却是打仗的最终目标。除打仗之外，百思谦虚者必为爱民。后来曾国藩学生李鸿章带兵打仗，实施东原战略时，因远离军事统帅范围进驻上海，无法实现湘军军规，曾国藩便叮嘱他，凡是治军都以民间疾苦为根本出发点，民富居安，万态俱定，民可聊生，方是建军之重中之重，并要求李鸿章爱民要义，三令五申，不可以官气文章粉饰。对于一个理学大师而言，一切都有其顺从、合理、格化的方向。在爱民上，曾国藩也不一棍子打死，他认为自己爱的是良民、顺民、规矩之民。当时民间或乡间存在大量不服教法、任意妄为的逆民、暴民和友民，对于他们，曾国藩恨之入骨，甚至要求将士们不与之理论，强行征服，甚至是绞杀。在其团练时，既表现出这种爱憎分明的迹象，讨岳匪席中就窥见一斑。甚至在爱民歌实施期间，曾国藩既对民的好坏进行了彻底划分，并实施仁爱与残酷手段。难道这有悖曾国藩的爱民标准吗？事实上，曾国藩自统领湘军之后，终日以率军杀人为业，遇到很多友民，如果他不能爱憎分明，军事上无法取得成就，杀人成为曾国藩的必修课。此时他将逆民、友民划分出去， 是渴望获得军事成就，赢得天下太平。保护良民顺民，既是曾国藩军事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表现。因此，镇压逆民、友民，保护良民顺民，成为一种必然。在此背景之下，爱憎分明更能赢得军事政治上的成就。所谓爱民，既是一种对政治的归附，更是赢得天下太平的要义。曾国藩募集乡勇时，主张大量召集山农，此等人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身体健壮，可自训练壮实行伍。但是这些山农不识大体，目不识丁，曾国藩的古文词自然不能得到发挥。他一向宣讲教化，弘扬理学，此时曾国藩的一生经学怎能派上用场？为了改变这一局面，他开始以白文撰写湘军内部文件，尽力通俗易懂，心口相通。曾国藩一边以文本策略教育将士，一边撰写一些白文，爱民歌就是典型的一篇，文章简单，通俗易懂，朗朗上口，甚至让人传诵几次便可过目不忘。与爱民歌类似的，曾国藩还创作了重教化篇时，像保平安歌，以及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与江西南康营中所作水师得胜歌，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于南昌作陆军得胜歌等等，都是以巧曲而成，简单明了，一目十行，脍炙人口。关于对敌宣传方面，曾国藩还创造了解散歌，描述了被太平军掳掠地区的百姓疾苦，场景描述让人心生寒意。什么挑担、搬柴、上战场、长发犹存、无靴可穿、家人断绝、妻离子散等等。曾国藩做出承诺，不扰、不杀、不抢。在爱民方面，曾国藩有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儒教家规，上下和谐，左右通融，是湘军必修课。后来的解散歌，则是对太平军给天下人带来痛苦和怨愤的真实写照。看到太平军的残忍行径，曾国藩深恶痛绝。事实上，这明显是一种唱高调的言论。就现实而论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中常实施烧杀抢掠之伎俩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解散歌中保证善民恤民的承诺，实际是一种欺骗行为，让百姓盲目崇拜湘军。曾国藩的言论只能是一种儒生对湘军的粉饰，对现实情况的遮掩。曾国藩在家守孝期间，突然接到胡林翼、李旭斌等将领攻克收复九江之捷报，了解情况之后，曾国藩对湘军的行径惘然若失，并写信严厉斥责其弟曾国荃：屠戮竞进，三省官绅市民同为称快。之后的战役中，每次大捷都有湘军任意杀戮之现象，有增无减，手段极其残忍。甚至曾国藩自己指挥的部署的战役中，此现象亦屡见不鲜。但是解散歌依然发挥了不小作用，湘军攻占城池之后，即张贴解散歌，城民见到感动异常。有人云：留步献贼之境，于难民之久困贼中者，取达其苦衷。市民读之，莫不感泣，因此而自拔来归者颇多。曾国藩对自己的行政文件十分重视，并将解散歌与陆军得胜歌进行比较，认为后者文字冗长，欠考究，欠考究，必再书写一篇，而前者落落有词，掷地有声，未获一言之褒， 今能由天下人见之，实属可圣可叹也。由此一比，曾国藩深知文章之重要，苦心研究，打算再塑湘军军魂，成为天下之仁义之师。除歌体、宣传品之外，曾国藩还有大量散文体、通俗檄文，最为典型的便是咸丰四年所著，为小玉心目永元所著的文稿，其中有“本部唐召你们来充当乡勇，替国家出力”云云，行文依然保持通俗易懂、简单明了、朗朗上口的风格。乡勇一进军营，即受到一次精神和文化上的洗礼，要你们每日演阵，住则同住，行则同行，要快大家快，要慢大家慢，要上前大家上前，要退后大家退后，是操练你们的行伍，要你们齐心。这样的文风对曾国藩而言无疑是做过礼俗化的处理，可谓白到家，讲究实在。而曾国藩非等闲之辈，其实当时影响中国文风百年的安徽桐城派掌门式的人物，对文辞自然精益求精，高雅尊贵，深邃通透，迫于形势他不得不白话，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做了很好的铺垫。当时清王朝朝廷内部崇尚文言文，皇上谕旨官场文书、地方通文皆以文言文为典范，就算在晚清曾国藩有所作为的时代，朝廷与官场依然盛行文言文，而基层通文有所松动，倾向于白话，是清王朝政治自觉的表现。在上层，曾国藩成为白文之要人，实用记文，不论基层文章白话与曾国藩是否有关联，甚至导致基层掀起一个白话的小高潮，但曾国藩已形成白话风格，并对军事上产生重要影响，是不可辩驳的。湘军的对手太平天国内部人才不是很多，能文墨清香者屈指可数，更无法与清王朝，起码不能与湘军中的文字水平相提并论。太平天国内部喜平实、平直、礼俗化的文章，就是天下人称之为文节的干王洪仁轩，也提倡文以纪实、朴实明晓的风格，其目的就是拥有更多的民间支持，与百姓站在一起。就军事上论，士兵也更愿意接受朴实、简单、礼俗的宣传文稿。此时曾国藩已倡导文章礼俗、文字白话，与对人时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们都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获得百姓的支持，凝聚军心，来赢得未来战争中的胜利。复杂的军事环境中，曾国藩对军事进行教化，甚至是文化，让其书生的一面一览无余。带兵打仗不忘文以载道，曾国藩是个真实的文人带兵的楷模。整日杀气逼人的军队中，曾国藩将自己的文墨保持在一个可发展、能延续的环境中，可谓煞费苦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湘军建设取得长足发展，军事士气愈发高涨，爱民恤民之情由衷而出，这都是曾国藩操持文章精神强大的一种表现。军队发展是一个硬性的目标，所谓好铁不打钉、好汉不当兵之说，曾国藩深有体会。作为一个带兵打仗之人，唯有身先士卒、冲锋陷阵方是统帅。曾国藩也觉得统帅者应以将气为之，以神为魂。具体落实上，曾是以文化熏陶将领，以孜孜以求之恒心研究学术，让自己多年来的书生气在军队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。因此即使是最紧张的时刻， 曾国藩依然不忘治学，以学术和思想的高度建设湘军，进而修身养性，使湘军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建立湘军之后，军务虽然繁忙，而曾国藩却始终时刻不离书卷，不时不体文章句，尤其是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九月至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六月，曾国藩大量阅读研究，撰写日记，获得一定的学术成就，因此墨蝶从容，志趣井然，学徒光明，不撤军务，曾国藩做到了。此十月之间，湘军主力正驻守江西、南昌和抚州，每日定时，每夜定更，曾国藩都会认真研究四书五经以及其他新的典籍，一边温习一边阅新，为其学术之途做出了光明的铺垫。就四书五经而论，曾氏已烂熟于胸，但他却孜孜苛苛，温故知新，认真地阅读着每句话，心中体悟，神中升华，始终见地，可谓如痴如狂。每天侍从走到曾国藩帐中，既能看到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之类的学术大作，其破败陈旧程度自然让人联想到曾国藩读书之刻苦，研究之讲究。除研究四书五经之外，曾国藩还为自己习徒增添了更多的科目，像史籍、史记、汉书、后汉书等，曾国藩亦白览而不知厌弃。尤其此时湘军创建，读史为鉴，前车为训，实乃湘军建设之法宝。还有曾国藩喜诗文典籍，此次不必待论。曾国藩爱不释手的有《文选》《唐宋诗纯》《古文词类纂》，此类读物曾国藩已研究深入，过目不忘，对其文章创作产生不小影响。真所谓博览群书者，唯文章不嫌多，因此他还揽阅戴震、彭玉瑶等人的文集。最让曾国藩喜上眉梢的，当属他阅览并研究是经史考试，其案头始终摆放着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，以及王隐之的《经义述文》《经传述词》等典籍。曾国藩总是认为自己虽未著作等身，而此类典籍不失为天下人之宝藏。为了能对学术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曾国藩还常常阅读一些杂著杂说类经典，不失为开阔眼界之捷事，如《世说新语》《步天歌》《日之路》和《古今轶事》等等。军务繁忙，天下危变，面对名目纷呈的典籍，曾国藩往往是认真通读，唯有古圣哲学是其深入研究的对象，其他则此之。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使人修身养性，同样可让人进步发展，就事实而论，可为军事发展带来强大的思想和精神支持。因此他读书不仅仅囿于古圣哲学，更喜好史籍，通古论今，见以明哲。此外，曾国藩个人更喜练古文诗词，敬赏爱慕，玩味辞令，曲折见锋，凝思得彩，百读不厌。考据之学却是其研究学问之捷径，杂著杂说可谓消遣，获益匪浅。因此可见曾国藩的学术风格已超越道学之范畴，衍生为一种曾式学习模式。世说新语为典型的杂著小说，而曾国藩通览爱慕，手不离卷，成为湘军中广为传颂之故事。早年曾国藩即为翰林院书生时，对杂著小说迷恋情深，一本《绿野仙踪》既是其案头，枕边始终不得香气的经典， 常常通宵而懒，如痴如醉。道光二十年，公元1840年11月初6和14日时，就曾在日记中记述自己看此小说之片语，深情感慨，如入仙境一般。当时世人罕能读《红楼梦》者，而曾国藩都督两江时，疯狂痴迷此书。因人见到曾府中有此小说，被人揭发，称总督衙门里藏有私言。晚年曾国藩一样痴迷杂著小说，因对纪晓岚一本名为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通阅，认为其中所述狐鬼传说、神灵以及因果报应之说产生浓厚兴趣，使其于同治15年间书信给家人时，要求在长沙书市上搜索，如能购得，当善读之，可增长见识，了解世间真情，弘扬仁爱之心。此类杂著小说之流，道学家常常以其为不耻，《红楼梦》为儿女情长之俗类典型，又伤文雅，又悖伦理，圣人们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劣根祸台，当穷绝于天下的心中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实为狐鬼神仙之杂说，严重诋侮神圣的儒家经典，实为儒家之大不敬。曾国藩阅读此类杂著，世人认为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学家。事实上，曾国藩此等表现正说明其实不拘一格之秉性，更不愿成为一个迂腐不化、循规蹈矩的儒生。因此曾国藩在学术上常常被人称赞旁门，而人间尤其是思想开明的学者眼中，他却是一位正直、进步、开明的思想家。曾国藩认为曾氏学派就是如此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学术不是规定的，而是自身的价值和实用决定的。虽则《红楼梦》被道学家认为是放纵淫逸之说，却有其自身的文学价值。虽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被认为是玩弄精神、空无一言之悖论，却能愉悦心灵、美化人生、阐述正道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